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禅禅丹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所学的这一堂课呢，实际上是也一部分的话是在这个冥观福田它最后的结尾的这一部分，另外呢一部分就跨度到我们往生四因当中所讲到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啊，就是集资进账的这一分。那集资进账呢，它在整个往生四因啊藏传净土法的这个法本当中所占的篇幅是最大的，我们可能要跨度很长时间才能够呢把这一段的内容学完。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收获，会明白呢自己在平时日常的这个工作生活修行当中怎么样去逐渐的清净业障、圆满资粮，这些内容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往生的第一因冥观福田呢，今天我们已经讲到了它最后的结尾部分，说此冥观福田是下文所讲集资进账的所依。那为什么说冥观福田是集资进账的所依？就是说第一因的话实际上是第二因的这个所依之处啊，是它一个所依的对境。其实的话，这个冥观福田同样也是第三因，就是发菩提心，同样也是第四因，就是成就清净愿的这个所依，其实是都会呢起到这个作用。那这个是怎么样去理解呢？因为我们在积累资粮的时候呢，你肯定主要是源于呢这个上师三宝来呢做这个七支供为主的种种的修法，那这一些呢就是以这个名，也就是你所名观的这个福田，就是佛菩萨为主的这些对境来呢积累资粮。而呢在净除罪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以佛菩萨呢作为我们的一个见证者，一个所依的对境而呢进行忏悔。所以一个呢是集资，一个呢是清净业障的忏悔方面呢它都是呢以冥观福田来作为所依的。虽然说在真实的圣义当中啊，上师在讲解也是提到这个所谓的集资进账和所谓集资进账这两者呢，其实包括他的所依的这个佛菩萨呢都是不存在的。在圣义的实相当中，因为这样的这种二取啊，这种这个能所观待呢都已经消融于法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像杯子里没有水的那种空空无没有的这个不存在大家呢因为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学习这个相关于般若的一些内容的话，可能看到这个概念呢就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意思呢它实际上这个不成立的话，就是没有一个真实法的成立，就像一个水月的自性一样，是如梦如幻的。那么但是呢，虽然它的自本体并不是真实的实有存在，但是在它的这个显现的这一分来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做世俗的这一分来说呢，你源于佛菩萨作为对境，然后对他呢做种种的殊胜的供养的话，就能够积累广大的资粮。而你源于这些殊胜的对境，如果造作恶业的话，那么一定呢会感召，虽然是如梦如幻，但是呢，他这个如梦如幻的罪业，你也会无期的如梦如幻的去承受。对你自己的这个相续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感受也是非常真实的，那就是会非常真实，会感受呢种种的这个三恶趣的痛苦。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一切万法它的自本性的话都是本体空性，或者都是呢是一个虚幻的自性。而呢忽略名言当中这个行持善法呢，或者说这个禁止恶行的这些行为，看似呢好像是虚幻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是虚幻的行为，但是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的这些感受的这个苦乐感受的话，自本体其实也是虚幻的，但对你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无期的，就是这些虚幻的苦乐感受它依旧会无期的存在，虚幻的六道轮回它还是以虚幻的方式始终会存在，只要因缘没有消尽，它的这个显现就不会隐没。那我们虽然都知道名词上是知道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但是对我们自相学来讲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虚幻的这个火点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处在一个虚幻的恶鬼界当中，你的那种痛苦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去躲避的，就是它依旧呢是无期的一个缘起法则，它会在你的身上呢会感受这些这种苦乐。 感受他的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果报。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如梦如幻的词而呢随便的就是啊，那这个不要那么执着，我为什么要现在这么努力的去行持善法？那其实他的本性的话，自始至终都是如梦幻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由善法呢，由于行持善法而得到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和由于行持恶法得到的这种堕落三恶趣的这种严重的这个恶业的果报呢，还是会无期而存在。这个无期呢，是指的他有因必定会有如是果，在他自本体如幻的同时，有因必定会有如是果，所以叫无期。这种存在对我们凡夫人来说，你虽然名言上面，或者你在分别心的认知上知道它是如幻的，但是你依旧承受不了，那就是你的这些恶业的感召，你还是会承受不了这些痛苦。所以，我们不要这个源于呢，好像有的时候说到一些比较了义的就是万法空性啊，实相中没有承认啊，这个万法唯心啊。那么在名言当中的这些，我依靠一个殊胜的对境然后呢，作为这个所依，然后再积累资粮清净业障，就觉得好像无所谓。这种无所谓，其实呢，还是堕在了一个断见的之见当中这一点呢，跟道友们稍许的再提及一下。因为毕竟现在末法时期，尤其是没有系统文思过，对于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道理如果不懂得的话，那有可能你自己也会觉得有很多的迷惑，也会觉得哦，那我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再精进的好好的念佛再精进的好好的去行持善法，然后断除自己的一些恶业习气呢？当然是有必要。虽然它是如幻的本体，但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它是让我们获得真实的远离一切戏论。获得究竟实相的这个解脱的这个途径和它的这种方便就是你必须要依靠如梦如幻的行善断恶，如梦如幻的念佛修行，你最终的话才能够现前这里所谓的真实的这种远离一切戏论的这个实相的这个境界。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念佛的一个最高的境界。我们念佛得到了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果，你相续中的这种证悟的力量是一定可以现前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空性的这种这个状态的。但是呢，它这个尤其是佛教所安立的这个空性，绝对不是一个呢单单什么都没有的空。它实际上的话是讲到缘起性空的这个自性，在它自本体空的同时呢，无期的缘起法则一定会起现。这一点的话，就是再一次的跟大家，因为前面的一些课时上呢，也跟你们稍许的提过一些，我在这里呢，再次的跟大家呢强调再次的强调否则的话，上师魔戒是开玩笑嘛，就如果你觉得一切万法都是空性，不需要这个那么执着的去集资进账的话，那实际上你的这个吃呀喝呀，你也不要需要有多种风格，就每个人光吃饭不要吃菜就可以了，光吃米饭不用吃面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包括你的这个喜好你对颜色的这个一种认知，对这个形状，对于物品的这个选择，你都不需要有。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如梦幻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实相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名言中的这个取舍，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这一点的话，还是要好好的闻思之后，才能够真正明白呢它里面的这些道理。那再说到呢，其实这个名官福田呢，他也是遣除发菩提心成就清净愿的委员，就是遣除某某委员，就是名官福田，他可以遣除委员。遣出什么的委员呢？我在发菩提心的时候的出现的委员，其实呢，名官福田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能够遣除。我成就清净的愿力的时候呢，那名官福田其实也有这样的这个力量，遣除呢他相关带的委员，而承办呢圣缘的这个见证者成为呢承办圣缘的见证者，就是因为为什么叫做见证者呢？因为名官福田主要是指的所观的是这个诸大圣者。佛菩萨，然后呢，这个佛陀、阿弥陀佛的这个他的这些圣者眷属，那么这些对境的话，实际上就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证者。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最大的委员就是自私自利的发心，对吧？那么在发清净的愿的时候，最大的委员就是发这种颠倒的恶愿。那如果了知这个情况，那我现在的话是以佛菩萨作为我的见证者，我呢，在佛菩萨面前呢立誓。啊，誓度一切众， 那么这种的这个菩提心的心愿发出来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本身就是在断除自己呢自私自利，只是想呢想求自我解脱的这样的一个议论。那我在发其他的相关于净土啊，乃至于普贤愿王的这个十大愿王种种的这些清净的愿力的时候呢，实际上啊就是以佛菩萨作为见证的话，那么我就不会发那种颠倒的恶愿。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比较好懂吧？它其实还是很通俗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假如说一个人他在上师跟前，他肯定会自然就会显得很如法，他不会在自己最尊敬的最恭敬的最有信心的这个对镜面前胡作非为，或者说呢这个语言上面的话讲一些非常不亲近的这些颠三倒四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道友们都知道，虽然说每个凡夫人都有自己的习气呀、烦恼，有的时候呢，这个口业啊，就是这个语言上面也会说一些不是很亲近的话，但是的话，在上师面前，一般的话三门都是比较恭敬的，他很难去这个行为上做不如法的行为，就当着上师的面儿，我就做一些非法行，当着上师的面，我开始恶口骂人，当着上师的面，我开始产生种种的这种贪嗔的分别，然后明知道上师是圣者，知道我的心性，然后的话，在上师的这个眼皮子底下，你还这个各种的恶念不断的纷飞，这个的话，我们肯定是会自己的话就会控制自己的这种身与意三门的那个不如法的行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知道作为这个冥官福田呢，实际上就是以佛菩萨作为对镜。那我现在的话从冥官福田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从成为呢，它可以成为我发菩提心乃至于发清净愿的一个见证者。那我知道呢，其实阿弥陀佛和他的眷属，他们实际上是在昼夜六时，恒时不间断的方式呢，以慈悲的智慧眼关照着我。你如果真的能相信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胡作非为。我们怎么说呢？中国人有一个俗语啊，就是你像这个，我们说在《论语》当中，他这个讲到的一个有一个特色的话，就经常说这个慎独。对吧？慎是谨慎的慎，独是孤独的独，独处的独，就是人呢要慎独。意思是什么？一般的人他在大众的场合，他都会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就是比较亲近，比较有这个素质，比较如法。但是的话，在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就会露出自己平时真实的这种习惯、习性和他的这种想法和一些比较随意的这个行为，所以呢，这个古代的先贤们呢，他就说，做人的话要慎独，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独处，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的话，其实你的行为也要谨慎，就叫慎独。那换句话来讲，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你虽然眼睛看不到，你觉得你自己躲在屋子里，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亲人也看不到，朋友也看不到，工作的这个同事也看不到你，你自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没人知道。其实的话，还是有人知道的，是谁知道呢？三尺头上有神灵，所有的神明他都清楚。那么这个你瞒得到别人的话，瞒不了天地，瞒不了你自己。那其实作为佛教徒的话，它都有三宝加持的。我们在学习净土的时候，我们前面的话已经再讲到了，其实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加持力是不没有这种远近距离的那种限制，他不会因为距离的遥远而使得自己的加持力呢就变得减弱或者丧失，它不会因为距离这个比较近才能够使得我的加持力增强。其实这个是不会的，佛的加持力唯有远近，关键呢在于我们的心心和意乐。只要你心相续当中意念了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必定会现在你的这个面前。只不过呢，我们这个用肉眼的话，现在看不到，就是自己的业障的缘故看不到。就像上一堂课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些无住菩萨的这个公案，那么在这堂课上甚波切实际上也是讲了这个无住菩萨的这个公案，就是说必须是业障清净才能看到本尊。但是本尊的话，确确实实他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只要你祈祷，只要你一意念啊，只要你这个一心里头一想他，他就会现在你的面前，恒时呢对你这个去这个做一种加持和护佑。那我们如果真的能够相信阿弥陀佛，昼夜六时恒时都会以慈悲的智慧眼关照我们的话，那你 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谁都看不见吗？啊，就不会有这个想法。那么自然的话，在行为上就会能够远离恶业，行之善法，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关键一个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就好像呢，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话，从来都没有自己独处的时候。换句话来讲，其实是这样，啊，虽然从现象上来说，好像我自己呢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就算独处了，谁也看不到我，啊，上下左右谁也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实际上的话，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独处的机会，为什么呢？虽然人类的其他人看不到你，但是呢，神明他都可以看得到，佛菩萨看得到。鬼类都可以看得到你，你以为自己真的一个人自己在背地里做的这些事情就没有人了知吗？其实他还是有人了知的，尤其是作为佛教徒，那么佛菩萨他肯定是知道的，而作为具象的上师，他肯定是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的行为呢，就要想到我一个人待在家里的话，其实也要像就像呢那个上师在眼前一样啊，作为一个合格的弟子呢。在自己独处的时候，行为也不能够太过于这个差距很远。当然，你说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毕竟呢相续中有烦恼习气啊，那么他这个完全就一学佛了之后，马上就能够像一个圣者一样，什么过失都不犯啊，是任何的行为都是很如法。这个其实也不是很现实，对吧？我们的这个习气毛病毕竟是在那里的，这个也不是很现实。但是呢，就是不要想到说反正呢是没有人看到。其实这个想法的话就不一定很准确。就我们尽量的在独处的时候呢，也要想到，诸佛菩萨还是在关注着我，上师也在关注着我那我的话，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呀，或者放松一下呀。啊，差不多就可以呢，还是呢要，该干嘛干嘛，然后呢，总体的行为，即便是呢没有明显的这个造作善法，但是也不能够呢这个肆无忌惮的觉得别人看不到，自己呢就行持一些非法行，打一些呢非常不好的不清净的这些分别念，这一些的话，其实作为一个如理如法的想要走解脱道的这个合格弟子来说，那么这个是不太合适的。那么，作为一个真正想行持解脱道、想求往生的这个弟子来讲的话，他对自己呢，不管是在大众面前，还是在个人的单独的这个独处的这个角度上，他的这个行为、他的心念，也都会呢，用一个正知正念去摄持，也会比较谨慎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前提，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那么就是对于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你心里面是能够接纳的。否则的话，人在道理上明白，他不一定能做得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总是呢觉得这是一个说法，而他最真实的感受的话，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反正现在谁也没有人看得到。那这个也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话，要慢慢的去串习，慢慢的去培养对阿弥陀佛及其眷属的这个真实信心。你真的相信佛菩萨他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啊，自然的话就不敢胡作非为，是这样的。那在这个开法会的时候啊，在开法会等时呢，奉劝大家冥观，仿佛亲眼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护主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一般的猛烈祈祷，心不外散而缓慢念诵唵嘛呢自此日落之方向，一直到呢着三法衣啊黄灿灿一遍，一边念诵一边随词句。意念意义那么这一段的话，实际上就是说，真正的我们在开这个极乐法会的时候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的话还是要尽量首先呢要有一个明观，就仿佛呢在你的眼前亲眼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庄严，以及呢护主阿弥陀佛和居他的这个极其庄严的这个眷属，然后呢在他们面前，就是你觉得呢他在你的这个面前呢完全现前，自己带着诚挚的信心，猛烈的祈祷，然后呢以这个心不散乱的方式呢。这个念诵整个极乐愿文的那个宋词，这个极乐愿文的宋词从阿嘛呢开始，到呢着三法衣黄灿灿这个位置呢，就是冥观福田的部分。你们自己呢看到那个藏传净土法原文的法本，你看一下前面它有整个的那个极乐愿文的这个愿文的宋词啊，就是大致有将近可能好像是有一百个宋词吧。那么也一直念到这个着三法衣黄灿灿。到这个位置呢，就是整个冥观福田的这一个观想部分就结束，是这个意思。那么对于这段的话，上师这里呢也是说，其实呢从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观修净土的方式来说，它首先第一个次第的话，第一步的话，它先是呢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 来呢，给这个听闻者呢讲授，往生极乐世界的四种因缘是哪四种？先把道理讲清楚，就这个意思。那么道理讲清楚的时候呢，这个过程中他就会首先第一步的话就反复强调冥顽福田的重要性，就是冥顽福田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必要的这种功德。那么这一块呢是不能缺，你哪怕观不清楚，但是心里面的话，就像前面说，有一些老人他肯定是观得很清楚，有点费劲，但是呢，会让他在心里面总向的方式，总体的方式说，哦，在我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前方，会有呢这个极其庄严的这个阿弥陀佛极其眷属和他的极乐世界，那么就是以这样的一种诚挚的信心去祈祷，所以这些呢都属于是冥顽福田的一个部分，然后。再要呢，这个劝请呢，以这个信心祈祷阿弥陀佛等等，这个的话是首先要在文法的角度上要先要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否则呢就有点盲修瞎练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首先把道理先说明白，然后后面的话再实际呢去观修，实际呢按照这种仪轨呢去进行修行。那么我们像这个汉传佛教呢，很多这个净土法门特别的兴盛嘛，而且呢，主要是以这个念佛号为主。那么在念佛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心相续当中也是这个原则。其实，在汉传呢，它的要求上都是一样的，要求都是一样，只不过呢，比较侧重的这个持名，就是强调呢这个多念佛。但是多念佛的同时，不要变成口是心非，自己的心里面的话要。在口念的同时呢，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同时，你的这个心里面的话就要去想到阿弥陀佛对他升起诚挚的信心，然后再加上呢三门恭敬的方式去念，这个是一种最殊胜的就会产生了最殊胜的功德，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后面的话就是说，这以上呢已经圆满宣讲了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一因，反复冥观极乐刹土及佛陀的形象，这是呢讲到了这个第一个呢冥观福田，基本上呢就到这里呢就讲圆满了。那后面有一个暂停记，就说到妙相虽好，色身观不厌，明观护主阿弥陀佛尊，生死梦境中有一切时，大悲铁钩摄受起加持。这里就是讲到说，阿弥陀佛的话，它具有呢，这个32种妙相，80种髓好。对于他这样的这种相好观不厌足的这个色身呢，怎么样去这个去观看，然后呢，心里面都会不会有这种厌烦，因为极为的庄严。那我明观这样的这个护主阿弥陀佛尊。以及呢，他的这个两大菩萨，还有他的这些殊胜眷属等这些殊胜福田，主要是为什么目的呢？祈祷在我的生死当中，在梦境当中，在中阴的一切的这个十位的话，阿弥陀佛及他的圣眷，能够呢以大悲铁钩来钩招我、摄受我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呢，祈祷加持，就祈祷得到呢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生和死就是指的我在生前位，乃至于到呢临终死的时候，乃至于我平时的话，这个晚上做梦的时候，乃至于呢我死了以后，在终有的这个期间，都能够呢这个冥观护主阿弥陀佛，然后祈祷他呢以大悲铁钩呢能够招我在临终的时候呢能来接引我。把我呢带入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愿力的话，肯定是作为修行净土法门的道友是时时刻刻要发的，对吧？时时刻刻他就是目的，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希望呢阿弥陀佛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不管我在哪个阶位，在生时生的时候，还是死的时候，还是梦境的时候，还是终有的时候，只要因缘成熟的话，那么希望佛陀你一定要来接受来接纳我，来呢这个引渡我直接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意思。那这是呢我们的一个最殷重的一种这个。愿望最殷重的一个愿望。当然，如果是具体的修法当中啊，确实在那个密宗当中的话，它那个中阴窍诀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尤其是中阴的这些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通过各种善巧方便呢，能够获得呢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的这个呢，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我等到道友们以后啊，有这个方面的因缘，能够涉及到一些。那这方面的内容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再一次的好好学习。那现在的话，我们主要是像第一部分第一因冥观福田中这一部分就已经讲圆满了。那道友对于这个阿弥陀佛通过 在在的观他的这种相好庄严的身相，了解呢这个阿弥陀佛为主的三十一切诸佛他的这种功德殊胜，极乐世界的这种刹土庄严他的功德的殊胜性，然后让自己相续中培养一个殷重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是名观福田，但是呢，尤其作为初学者，不要太过于的在这个，就是我观不清楚啊，我就满脑子就想的我怎么观清楚，光是在这一块呢。只是呢，局限在这一块儿，而对于这个信心方面啊，对于佛陀功德的认知方面，对于自己呢，这个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存在，以及呢，你自己有多大的这种愿望，想渴求往生呢？这些呢，反而忽略不计的话，这个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这个有点本末倒置，所以初学者的话，还是以信心为主。而呢，观想为辅，就是他的这种明观的力量，因为刚开始学习比较弱，刚开始学佛都是比较弱的。那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心有一个过程，有一个阶段，有一个慢慢的越观越清楚啊，越观越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所以不要硬掰啊，不然的话就是老是觉得好像我学佛了嘛，所以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学佛了嘛，所以我就不能够生恶念。其实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刚刚学佛才接触佛门，你怎么可能不生恶念呢？你怎么能够这么快就控制得住自己的心念，就不生恶念了呢？这一点话其实都是对于学佛的这个次第呢不熟悉，对于学佛的这种循序渐进的这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的话不了解，所以呢就是想当然呢就认为应该是这样，然后自己就让一定要要求自己如是做，其实的话你发现你也做不到。然后呢，或者呢，就是高标准的、过高的要求自己，做不到之后呢，又过度的苛责自己，乃至于呢，也就是习惯性的高标准的去要求别人，就觉得啊，你这个人学佛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的话，对于别人出现问题了之后，又过度的去苛责别人，这些呢，都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他的这个定位。和对于整个修行过程的这种这个次第的话，不是特别熟悉，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些，其实是不清净的一些分别念，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自己就老老实实的，好好的念佛，好好的学佛，然后一点一点的去调整自己不清净的这些分别念，调整自己生于三门的不如法的这个行为。那么哪怕是龟速的方式，那你要前进，对吧？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而不是总是想的我怎么样一次性的话，直接从一楼直接一步就跨到十楼，这种要求的话，其实也是不太实际的。这一点呢，尤其我们说就是要把握好一个合适的分寸，让这个心要放松。然后呢，主要的这个落脚点的话，作为初学者应该是怎么样？要把握控制自己的心，慢慢的对真正的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升起一个诚挚的信心，而不怀疑，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最重要，你们要在文字上面去下功夫啊！对于佛陀的功德、佛陀的自信，真正的再去了解什么是轮回，对轮回的这种苦的这种自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你才能够呢，逐渐的产生一种。正确的或者说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之见，才能够让你自己呢，在整个念佛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出现种种的违缘而呢退失信心，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啊，这点特别重要，不要那么着急，一学了佛之后就老是拿那个佛教的最高标准去衡量别人，去衡量周围的道友，然后生了满眼的邪见。然后来衡量自己呢，其实也看不清楚，觉得自己好像特别好，实际上的话，连家人都不能够接受你的这种学佛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其实呢，我们也要反观一下，看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些地方呢是比较偏激，有些过激，比较这种偏执，所以才导致人家呢对你有一种排斥这些的话，其实大家是要比较关注一些，好一些不要呢一学佛之后的话，这个就非常的那种很极端的、很过激的、很兴奋的、特别的这个激动的，一定呢要按照最高的标准，马上就要做得到的那个，这种的话，表面上看起来精进啊，但是都是后面容易出问题的一些修行人，所以大家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啊，修行的这种状态呢。还是呢，要懂得去把握就像我们经常在佛教里头会有一种，其实这个是在密法当中有一个很殊胜的比喻，就是比如说一个懂得如何去驯服野马的人， 他绝对不会说，就那么没有一点善巧方便啊，就光是跟那个野马去硬扛，就是比如说刚开始这个野马，他根本就不让人碰他嘛，然后的话看到这个接近了之后，他就会这个什么又开始踢蹄子呀，啊，开始嘶叫啊，然后就开始乱蹦跳啊，就跑啊，他根本是不听话的，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支配他，但是的话。驯马者他总是有他的一些善巧方便，然后让这个马呢慢慢的就乖下来，最后乖的呢，就是你不用去找他，他会主动来找你，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调心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善巧方便，这个心啊，它不是这个不是一个硬掰就能掰得过来的东西，长久以来所沾染的一些习气啊、烦恼啊，需要呢用佛法的这个道理。以及呢，佛法的智慧和它的善巧方便，加上呢这个佛法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和上师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一点一点的去调整它，啊，从最开始呢极其刚强难化的话，到后面呢稍许的有一点点控制力，再稍许的增上一点控制力，再增上一点，再增上一点，就一点一点，最后的话就是你不用管它，它也是很调柔的一种相状，啊，碰到了一些。对劲的时候呢，他也不会随意的，就是或者就开始生贪，或者就开始发脾气、生嗔。这个的话是需要一个长期修行的一个，这个磨练的这个过程。你就像你要在世间做一个行业，那还是要在里面要钻研很长的时间，要钻研好多年，才能够成为专家，啊，才能够在对于这里面的话，完全能够通达。啊，就完全能够熟悉。那么心的话，因为以前无始劫以来一直串起的都是贪嗔痴的这些烦恼，那你要是想让它改变的话，需要有一个善巧方便，而且需要有一个让它慢慢恢复过来的这个阶段啊，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所以大家呢，在修行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话，一个方面呢，也不要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些道理呢，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就开始放逸了。哎呀，那我知道了，法师都这样讲，我不着急，慢慢来嘛。然后给自己现在就剩下的就开始天天的高高兴兴在外头耍呀，放逸呀，啊，不怎么看书啊，啊，也不怎么这个连念这个也念佛也不念了，哎，也不精进了。然后就是因为法师这一句话，要慢慢来嘛。这个其实上的话，只不过是你自己呢借用法师的话呢，自己耽误自己而已。我并没有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不能够特别的操之过急的那种方式啊。我就想现在马上让我的烦恼不起现，我的烦恼一出现，我觉得非常痛苦，我就觉得啊，为什么这个上师不加持啊，这个佛法没有力量啊，他就是很急的那种方式，就想马上让自己现前这个圣者的境界一样，相续中一点烦恼都没有了。其实相续中没有烦恼的状态，就是大乘一谛的这种境界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是这样。那么在自量加行呢，当然呢，他这个相续中现行的烦恼，他也是可以压覆的。也可以压覆的，我们那个标准的话，就要求的太高了嘛。那自量加行的，按照显宗的角度来说，也需要一个阿僧祇劫来进行修行，才可以呢。这个就是啊，获得呢自量加行道的这个功德的话，那我们在学念佛才没念三天，就希望自己烦恼全部断尽的话，这种要求也是不切合实际。所以我说啊，人呢，修行人啊，不要自欺，不要做这个掩耳盗铃的事情。我不管呢，作为法师的身份怎么去讲，那法师怎么讲法，也不可能说让你们去懈怠，对吧？我要是讲法，要是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表露出来的话，那我就不要讲法算了，这个是有果报的。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去讲的话，就是告诉大家要有一种善巧调心。哎，但是呢，你还是要有正知正念，你还是要去精进，但是要有一种善巧的方式呢，去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稳步的，要有一种长期打算的这种思想准备，来呢，好好的念佛，好好的修行，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把这个心呢，如果说你能够摆得正，然后这些方面呢，自己能够想得通，能够看得透的话，你的心就会稳定下来。啊，就会稳定啊，不会因为呢，啊，念佛念了很长时间呢，而就觉得没有希望，又开始想退，就沮丧，啊，或者呢，有些的时候的话，到了后面就说，哎呀，反正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往那个法由自的那个方向就开始靠拢，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修行的时候呢，你要学会去。 调整自己的信念。当他开始觉得疲厌的时候，开始疲软的时候，你要给他注射一些信心的力量啊。当他开始有点呢较着急、操之过急啊、焦虑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这个修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有这个希望啊？我现在觉得我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等等这些呢，啊，你又要呢要去啊让他呢这个平复他的那种焦躁不安的。啊，非常的想吃快餐面的这样的这些啊，这种心念的这种体现，其实就是你要懂得怎么去善加调伏自心的这个同时，那你念佛的话，你的顺缘就具足了，那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下面的话，再主要看第二因，就是讲到集资进账的问题。对于这个集资进账呢，是我们。后面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估计可能要有一年吧，应该是有一年的时间。可能都会涉及到的，这个就是一段大篇幅的一段内容。那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其实这个集资进账它有很多方法，有很多的方法。而呢，藏传净土法当中，它主要是以七支供，换句话来讲，也就是说，它主要以七支的修法，以七支修法来让我们的相续当中圆满资粮，清净罪戒，是这样的。只是呢，它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构架，哎，你们要懂得。如果说我们学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集资进账啊，我们再讲很长时间之后，如果哪一天我突然问你们，我说这个藏传净土法里面的集资进账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让我们圆满资粮、清净罪障的呢？那你们首先应该要明白，通过七支修法。也就是说，通过七支供的方式，七支供养或者叫七支修法，七种修法，让我们来圆满资粮、清净业障。这一点的话，不要到时候学到后面了，居然不知道，那个就很麻烦了哈。那么对这个七支供的话，第一顶礼支，第二供养支，因为我们在前面啊，去年的时候，冬天跟大家学习普贤学缘品的时候就讲过七支供。人家讲过七支供，有一些听过辅导的道友应该还有印象。那么在这里呢，藏传净土法也是，主要是通过七支修法、七支供的方式呢，来让自相续当中达到圆满资粮、清净业障的目的。如果你的相续中有了集资进账的功德，一定可以往生，加上你的这个发菩提心和发清净的愿，决定可以往生，是这样。那具体七支供呢？第一顶礼支，第二供养支，第三呢是忏悔支，第四随喜支，第五是请转法轮支，第六呢是起心不入涅槃支，第七呢是回向支，总共有这七个部分。那在讲这个集资进账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看啊，第二因集资进账，我们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来积累诸多善根。下面所讲的相续中升起愿行菩提心，承办所发殊胜愿，也是呢以积累资粮之因作为前提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积累资粮的重要性。这个话的话，我们可以说得很通俗话可以说得很通俗，就是说其实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的话，就是从我们佛教的这个内部大乘修行人无非就是两个目的，弘法利生，对吧？那么自己的话走的大乘道是想度化众生嘛，然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是大乘的唯一的目标。那么自己的修行会在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这个自力的修行自然得到圆满，它是这样的一个走法，那就是大乘的道本身是这样走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从世间的角度，世间的角度，你的身体健不健康？你的内相续的话，是不是快乐清安？你呢做任何事情的话，是不是能够容易承办？要事业有事业，要这个幸福有幸福，这些的话，我们换句话来说，主要的话其实都是福报的问题。我们一块一块讲，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集资进账的道理能够比较清晰的方式认知的话，那么在整个这一段的学习过程当中，你们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每天都是讲一些公案啊，很简单啊，就不会有这些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轻视佛法的那种想法出现。你会很殷重的在自己的每一个点点滴滴的实际生活当中去注意培任何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这种福报，你都会努力去培积。为什么呢？你意识到福德的重要性，意识到清净罪业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这个人自然就会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首先先从这个初世间，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佛教徒，大家也都想走解脱道。我们先从这个初世间的这个方面来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人，他什么时候遇到佛法？他是不是能够转生在一个佛化家庭？他是不是呢拥有呢这个能够修行的这种顺缘的这个机会？他是不是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违缘？就是比如说你一想修行了，你的身体就出问题，或者呢就产生烦恼，或者呢就出现各种违缘，或者呢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找这个善道友的话，结果呢实际上是找到了一个恶友，将你引入歧途，甚至于呢，寻找善知识的时候呢，其实，找寻寻觅觅了半天，很长时间呢，东找西找，结果最后还找到的是一个假的善知识。那么在修行呢，就哪怕是呢，这个依止了具象的善知识，开始闻思修行的话，但是的话，这个想打坐也打不起来，想观修也观不起来，想念佛心散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想这个就是到这个共修的场所，能够跟道友一起闻思修行呢，没有这方面的条件，在这个平时这个散乱的方面啊，源于世间的这些贪嗔痴的方面，心里好像很堪能，而且很自然，并且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呢，一旦就是说，好像自己很想培一些福德，想去发心，发心也出问题，想去呢听课，听课的话起障碍。家里也不同意环境也不允许等等的想去思维法义的话，就觉得自己这个从世间的学历来看还挺高的，但是的话一闻思佛法，一去真正的思维法义，发现呢这个智慧好像退失了一样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怎么样也没有这个真正的能够了解佛法它的真实的意义等等等等方面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福报不够。就是什么原因呢？往昔培集的这些和解脱相挂钩的这些福德因缘不是很圆满，就会导致你在整个这个就是步入佛门走解脱道然后开始修行然后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因外缘上面都有一些缺憾，就是遇是遇到了，有是有了，但是总是没有那么圆满，让你心里面始终是觉得。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到善始善终嘛。有时候中间呢，甚至夭折了。愿望曾经是有的，就包括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愿望，每个人都有，对吧？那么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愿望，如果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有强烈的这个愿望，但是你的福报不够的话，那么这个愿就会变成一种空愿，空空的空。就会变成一种空愿，就是意思说，我用一个世间比较通俗的语言，咱们中国人都喜欢在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也觉得我应该现在先祝你们心想事成，就是万事如意，对吧？这是我们在新年的贺词里面经常会最常用的两句话，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什么万事顺意，一切顺利，什么什么的这些。什么叫做心想事成呢？你心里头想承办的愿望，一想这个事情就能成。那么，可能大家就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我发现我有很多时候都是处在心想而事不成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福报的问题。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学佛虽然是初学，但是呢，你像前面我们学的亲友书，对吧？跟大家大致的讲到了整个六道轮回的那个特色。你看天界的众生，我们先不要说天界众生，当然他还是苦的因，他还是一个有这个行苦的自性，他是不究竟的，他有一天还要堕落的。这个我们今天不提，我们看一下天界本身的特色，它为什么会有如意树？为什么的话，他这个所有的五蕴妙，他会自在圆满的去受，只要他想受用，自然就会现前，不需要去勤作，马上就能现前。他不是有一个喜乐园，然后在那里面，他想要什么，马上在空中当中就会化现出来，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心想事成。为什么呢？福报够啊，他的福报撑在那里，所以他心一想，他就能够成办。 这是我们从一个世间的层面来讲，当然对这一点的话，像现在啊，这个道友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啊，大概都已经学了有1年左右，也知道呢，轮回的这些有漏安乐是不牢靠的。我求呢，也只不过是为了让我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最基本的这个字句不缺，对吧？那我们不会刻意的去过度的，只是贪求啊轮回的有漏安乐而去修行。这一点的话，大家都不太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了。就是跟最初我来这里学习净土的这个意乐呢，已经在发生一定的转变。那么，但是的话，即便是从世间有漏福报的角度来说，那我要想承办一种愿望。想要能够心里的愿望能够直接实现一下，作为孩子来讲，他也希望自己呢，这个学习学了这么多年，能够考一个好的大学，对吧？一个是为了父母，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将来，他自己很想考一个名牌大学，因为考到一个好的大学，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认可，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智慧的一个认可，他很希求。但是的话，你能不能考进这所你所期许的这个大学的话？换句话来讲，他真正的根本的这个因在哪里呢？就是助缘上面在于他学习好不好啊，在于他这个当时考试的时候啊，这个发挥的到不到位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有些学习很好的这个孩子，但是呢，这个高考的时候发挥的不好，结果就很遗憾啊，就差了一点分的话，就上不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名牌大学，也有这些情况，大家都觉得好可惜。那么其实你们知道这些，这是外缘。这是看起来是外面的一些因缘，他最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啊，福报不够，而是他，所以他的心想，他心里面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也没办法实现。那有的时候说啊，那这个孩子他本身天生学习不好，那我们就预见到了他肯定考不到名牌大学。你不要说他福报够不够，那其实让他的这个学习不好，这个智慧不好的这一点，就是缺福报的一种表现，是另外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佛教里面所认可的这种所啊这个理解的这个福德呢，它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它不光是一个受用的问题，它还有指的是它的这些其他的顺缘啊、信心啊、相续中烦恼的这种减轻啊，然后智慧啊，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方方面面的话，其实都可以代指用这个福德啊，代指呢是一种福德的体现。那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就知道。福德的这个重要性，福德这种重要性对于我们往生净土的人来讲，是最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求，我在临命终时，我就想这一生在轮回当中就够了，我不想在第二次转生再轮回，我希望我这一世做一个最后游者，我希望我通过我一生的努力，在我临命终时能够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这是在座所有道友的渴望，对吧？那么我的这个希望能不能够实现，而不是变成只是一种希望，只是一个空愿，就是要看福报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在拼福报了。说换句话来讲，这个拼福报的话，不是说看你有多少钱、多少房子、多少车，啊，这个多好优越的生活，不是看这个。修行人怎么拼福报呢？谁临终往生，谁的福报最大，是这样子来拼福报的。那么，临终能够如他的愿就往生了，说明他的福报足够撑得起他这个愿望，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往生到极乐世界了。那么这个福报的话，要靠我们现在自在的时候还没有到临命终前好好的去培积。所以你光有一个往生的愿望，你像我们这个。你像刚才我们念的这句话说，这个下面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说，这个下面所讲的生殊胜的这个愿行菩提心啊，因为你相续中能够升起愿行菩提心，其实这个就本身就是一种广大的善法。相续中能够升起清净菩提心的人，那也要大福报哦，否则他这个心也升不起来，他那个我执就一直很强了，自私自利的心，然后他这个就是。观修菩提心的这个方面，它有很多的障碍呀，所以你要想相续中产生这种深厚的这个菩提心的意乐，那也是需要福报来去撑，也要需要自己相续中的这个罪业减轻，你的这种心相续的话，才能够这个往这个大乘的这种意乐上才好容易转，才能够发得起这一颗勇猛的心。那么第四个往生的四因当中最后一个因，承办 所发的殊胜愿，就是发清净愿，这个实际上也是靠福报来撑着的，就是它都是以积累资粮为。作为因啊，这个呢作为前提的，就是为什么说发清净的愿要靠资粮来承办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所发的这个愿如果没有福德力，它只能会变成一个空愿。你就像啊，你像我们大街上的这些乞丐，哪个乞丐不梦想说啊，我有一天我能够舍弃这种乞丐的生活，我也能够当一个亿万富翁啊，哪怕是百万富翁我也知足了啊，乞丐都会做这样的梦吧。那有几个实现呢？如果他自己福德力不够，他的就实现不了。福德力够的乞丐也能够变成这个老板，还是有希望的。那么在显现的助缘上面，好像他遇到一些机遇啊，然后后面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办起了公司啊，后面真的发财了，好像这个人由乞丐变成一个大老板。那是其他的，你像比如说他的机遇、他的努力、他自己的奋斗，这是助缘。根本的这个原因上面，如果他自己没有福德力，哪怕是他努力了，他拼命的去挣钱，那个是他要想真正的成为这个这个就是家财万贯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还是有困难的，还是有困难。所以这个福德呢，是他的根本因。那么你如果要想实现你的这种愿望的话，就需要呢有这个资粮去撑着它，才能够实现你的愿望。那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每个人的话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希求说啊，我就是想要挣钱，我除了这个想要挣钱，我不想别的，我念佛就是为了要挣钱，让我的钱多一点。这个念头的话，可能是刚学佛的时候啊，有一些人有，现在的话，基本上也明白学佛的这个目的，学佛的重要性，明白轮回的这个痛苦的本性的话，对这方面的这种需求已经开始减轻，甚至已经开始转变。那我们的这个转变往哪转呢？希望自己在临命终时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如果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一种愿，他的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或者说我发愿利益众生，这也是一种愿。我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愿望是不是最终可以真的实现的话，缺了资粮是不可能的。那他就会变成一个空愿，就像那个乞丐天天妄想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一样。那所以说，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努力的去积累资粮、清净业障，那这是一方面。那今天这里的话，当然主要是也是呢，按照上师仁波切的这种非常殊胜的思路跟大家呢就是侧重讲的福德的重要性。我们在后面继续学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再继续学习讲到后面的忏悔支啊这些，其实它那个顶礼啊供养也能够起到忏悔的作用。这个集资和进账这两方面呢，说起来是两个法，概括起来两个法。然后这里说呢是用七支修法来去圆满它，概括的话就是集资和进账这两个特色。但是呢，再归摄起来的话，其实呢它只是从角度不相同，就是一个人呢。他的这个资粮积累起来，他的资粮开始圆满的话，他的罪障一定清净。那么反过来，一个人相续中的罪业如果清净的话，他的资粮肯定逐渐就圆满。这个以后呢，我们会在见解的方面的话，再跟大家可以再找其他的时间可以去强调一下。今天的话不能够老是这个方面讲得太广啊，这样的话就我们反正这一段内容很长嘛。然后后面的话，我会给你们再换一个角度说清楚，为什么说集资和进账呢？可以换个，就是说它其实上，就比如说集资的话，它是从那个圆满资粮的这个侧重点；进账的话，实际上是从它这个它的那个唯品的那个方面的话，来作为一个侧重点，就它的这种障碍的方向遣除，就是从唯品遣除的这个侧重点来说，可以换一句话，实际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体两面。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两个侧重点的，两个方面都要去同步的去修行修集。因为作为初学者，还是需要同步的去进行修集。自相续当中呢，这个越来越清净，那么你修法的话就会很容易，你能够产生善念的这种力量就会强大。以前的时候，哎呀，觉得我听一堂课，我觉得很辛苦。那我在家里面如果看一个连续剧的话，我看个2天，几十集看完。这我都没有觉得那么累，但是我听一堂课啊，或者说我这个参加一个2个小时的共修，我怎么觉得那么勉强呢？就每次要鼓好大的这个努力的勇气， 然后呢，要再再的提醒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正法，这个对我才是有意义的。总是要给自己鼓很多的那个啊，做思想准备之后的话啊，再去听一堂课，啊，再去学习一次，好像在善法的这个真实自发的那个意乐上面，啊，没有看电视那么高兴哦。看电视的话，这个自发自愿，绝对不需要人劝，然后就是这个一看好几天都没有觉得很辛苦的那个感觉。其实这一些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分别心上面是都知道自己应该要好好修行，但是我们实际的状态上面的话，还没有达到那种自然精进的对正法自然欢喜的这些力量。换句话来说，也是因为相续还不清净的缘故，你还需要积累资粮，然后还需要忏悔自己的罪障，那你的想法都会变。你以后会变成，哎呀，一旦对这个，涉及到善法的话，这个心里头那种勇猛，就是很勇猛，而且很强悍。对于善法，他始终不厌足，这个中间付出的辛苦，他就跟看电视一样的，看了脖子都酸了，他一点没有问题，他能够这个接受，而且能够这个忍受得过去，啊，很高兴，而且是很高兴的，就逐渐会对善法呢，就产生一个比较有力的那种心力啊，就会体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福报呢，这个在相续中起作用的一个表现。那么像缺福报的这个表现的话，就是就会有那种啊，这个分别心的角度来说，自己的心理的想法的角度来讲，很想修法，因为毕竟懂得道理了嘛。从这个讲者的文法的角度来讲，这个哪个对，哪个错，哪个是哪个非，你们肯定是懂得的，懂得道理是懂得道理，但是这个修不进去呀、想精进不起来，想念佛的话，就甚至有的时候空出空来之后，就家里头东转西转，就是不想念。其实这一些的话，也都是属于是福德还不够的那种表现。如果相续中福德很深厚啊。那你对于善法的缘起上面，文思也好啊，打坐也好啊，去思维也好，很容易承办，轻易承办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像，尤其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本身传，因地的一些行为，大家就会觉得啊，为什么菩萨他可以为了一个偈颂，他都可以舍弃生命啊，那么勇猛？其实的话，就是因为他相续中充满了那种殊胜的这个福德力，导致于他对于大乘道的那个勇猛精进的话，始终哪怕是遇到各种的委员，他都能够善始善终的去完成、去突破、去克服这些委员。这就是他那种修行的精进力，自然也会体现。这个其实也都是要靠福报的这个力量。要靠这个资粮啊，就是我们要有资粮，福慧两种资粮都要培集哦。福慧两种资粮都需要培集，这一点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到这个，还有的话就我们再换句话来讲啊，就说到如果是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较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从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呢，那个，你像一个人的话，他在世间上过得好不好，或者说他的家庭幸不幸福，这些的话，其实根本的因就是他的福报够不够。那有时候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世间上有一些那个看起来啊，家庭啊、钱财呀、受用啊非常圆满，这些人还是有他自己的前世的因缘在的。别看他这世的行为怎么样，这世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世的这个。环境啊，他所遇到的人啊，这是他的福报缺失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好啊，甚至于人还挺恶劣，但是呢，还特别的富有，过得很滋润呢。那么他过得很富有的这一分，跟他自己往昔曾经培过福，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人类啊，他的特色本来就是善恶参半嘛，善业和恶业是掺杂的一个方式体现出来的。大家也不用好像这个特别有一些那个就是说各种其他的这个说法，其实这些说法在因果的角度上面站不住脚。他能够想得到这份福，那就说明他以前曾经培过这份福。他自己现在的这个行为缺失，或者他的这个人格不好，那么 他也是由于呢这个往昔的一些因缘促成这一世呢成熟了之后，导致于他这个人格不闲善。那么这个人格不闲善呢，又会变成他今世的一种因，会导致他后世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等流果。他后世的话，又会感召他人格不闲善的这些恶业。此是此，彼是彼，因是因，各自有各自的因，各自有各自的果。不能够完全混为一谈，因为有很多老百姓看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经常说怎么好人没好报，恶人没有恶报。其实的话，不要把因果的混淆。恶人没有恶报的话，不能这么说，他恶人的这个恶的行为的话，他的报还没现前的时候，那你不能否认说他往昔曾经培过一些善法的功德和资粮，那么他现在所受用的是他曾经行过善的那个资粮和功德的话，你要否定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人家在享他的福的时候，那是人家该享的，因为曾经他努力过，他培积过。那么他的行为缺失的话，他自己肯定会有，就是也跟前世的一些业因有关系。同样的话，还会感召后世的恶果。在他后世的恶果还没有现前之前，那我们也不需要觉得那么着急，就觉得他这个恶业的话没有一个恶报。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成熟，那春天种下的种子，必定还要等3个月或者半年之后才能成就果实嘛。你不能说，因为它现在当下果实还没有出现，就否认这个种子它的这个力量啊，生果的力量。这一点的话，其实在佛教的因果概念当中，也不是完全的宿命，也不是一个很消极的一个思想，但是的话，它是讲得很清楚的。对于世间的这些复杂的这些现象、形形色色的这些表现，其实的话，在佛教的因果之见里面是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不会有问题，也没有不公平之说啊，也没有消极之说。你创造你自己，如果努力创造你的因缘，那么你必定会感召相应的殊胜之果，功不唐捐。在因果的面前，任何一个缘起于解脱道的这些修行、文思修行，你曾经付出过的努力，它都是功不唐捐的，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那我们讲明白这一段内容呢，其侧重的这个主要的侧重点呢，会说到这个福德的重要性，不管它对于世间有漏福报也有漏的这些自己希望能够承办的事业的这些事情也好，想得到一个好的圆满的姻缘得到好的眷属等等这些方面，还是说呢从出世间解脱道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福德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最终想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承办，其实也主要靠福德力来撑着。如果你的福积累的这个福慧资粮够，那你临终的时候一定往生啊，加上你的那个愿力摄持，一定往生。如果你临终的这个福德福慧资粮积累的不够，那你虽然临命终是有这个愿力，但是的话也不一定呢直接就能够往生。那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明白这一点之后那么道友们肯定会对于这个集资进账的问题呢，就会要去看重它。因为这一点确实在整个大乘道当中我们在经教里面学习的时候呢，知道是怎么讲的呢？不是经常讲到说大乘的话讲到这个积道果，那大乘的积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或者说的这个显空双运，或者呢就是说就是这个。可以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乘的这个机的话，就是一方面的话，就是属于是你的这个显现分的这一方面。然后呢，一个方面它这跟那个见解有关系，一个方面呢是讲到它圣意方面的智慧的方面，这是呢大乘的一个首先的机。你有了这个机作为一个见解的话，才能够呢依见而去起修。那大乘的这个道位的话，主要是讲到福慧二资双运。是这样讲，就是当你的整个大乘的五道十地，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去培积，不断的去一分多分的去圆满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的一个过程。那最后的这个大乘的果，有的时候我们会叫做色法二生双运。但是换句话来讲，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福慧二资粮积累圆满的时候，就属于就叫大乘的果，所以整个大乘的道都在圆满福慧二字，整个大乘的道位就是一个不断圆满福慧二字的过程。当它全部圆满到位的时候，就现前大乘的色法二生的果。所以大乘的这个色法二生的这个果呢，比如说 达到了佛果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有佛的色身，色身里面不是包括了这个化身和报身，这两者的话，其实就是以福德资粮呢作为因智慧资粮作为缘来呢圆满的，而呢大乘的这个果的佛果的这个法身是以呢智慧资粮为因，福德资粮为缘而最终呢圆满的。圆满的，实际上也就是二次量得到圆满的状态，就获得了大乘的这个佛果，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整个大乘道的修行过程中，在整个净土法门的这个修习过程当中，你们要知道，其实就是为了让自相续当中的资粮圆满，罪障清净，那么你临终就可以得到往生的这个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圆满资粮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集资进账的第二个因，也是属于往生的一个核心的部分，确实是它一个很核心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广大游物经》中说，具有福德者亦成诸所愿，就是如果一个具福德的人，他如果福报大的话，那么他所有的这个愿望，他的所愿都能够成办，都能够成就。他只要有这个愿望，就能够成就。为什么？福报大嘛，撑在那里。其实在像那个，道友们对这个问题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的话，在那个《大圆满前行》讲到那个供曼札的那一段《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供曼札的那一段的话，你们看一下上师讲记啊，上师以前讲前行的那个讲记，有两堂课就是专门的就是讲到了培基福德的那个重要性，就是说，作为凡夫人的世间有漏福报要培积，想要走解脱道要培积，乃至于一地菩萨，他如果要想让自己呢增上二地乃至到三地，迅速成佛果，同样还需要培积福德。而且的话还，还举了一个，我记得举了一个叫圆照比丘尼的一个公案，就说，讲到的一个一福压百祸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福德就是指的是你的福德如果圆满的话，你可以呢压覆百种祸害百种灾难这个就是这种尾缘都可以通过福报够的话，它就能够压得住这些尾品压得住这些福音，就叫一福压百祸就是讲到很多。关于那个积累资粮的这种功德性，那还有的话就是最后的一步也涉及到嘛，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他如何去现前，在自相续能够现前圣意的智慧，我在自相续当中怎么样去现前圣者所拥有的这样的这个相合实相的无分别的这些智慧圣意的具身智慧，怎么现前呢？就两个因，一个集资进账，一个以信心祈祷，以这两个因缘就可以现前圣意的具身智慧。所以集资进账的话，在我们整个修行的这个最初始到中间，乃至于到最后得果，都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所以呢，我们平时这个要福慧并行啊。大家想到这个集资，并不是光是说那我就多多供养，然后怎么积累福报，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这里不是说嘛，它整个用七支修法来呢圆满这个资粮，还有清净业障。那么其实这个呢，光是做供养这些的话，它可以成为一种福德资粮，但是同时我们的智慧资粮也要去培积。那就是涉及到平时自己的这个文法呀、思法呀、修法呀，然后在智慧上面去增上自己的源于呢这个解脱的这种智慧的力量这些的话就是要双管齐下，否则呢只是求福不求慧那不是说到大象皮璎珞吗？求慧不求福的话，罗汉托空钵，对吧？也有这样的这个公案，以前上升波切也讲过，所以大家不要偏堕一方。福慧资粮这两个方面呢，都要去圆满培积，那最终所得到这个大乘的果，也是呢最极圆满的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涉及到开始真正的涉及到这个七支修法的第一支。对治我慢治顶礼治，为什么一定要修顶礼？它一方面的话，这个顶礼本身它可以圆满很多的资粮；另外一个方面，顶礼的本身就可以清净哪一种罪业呢？也为主不是说顶礼它只是清净我慢这个顶礼的话，它可以清净我慢的这种罪障清净我慢所导致的这个罪障。所以相续当中必须要具有这个恭敬心，对佛菩萨呢有这样的这个没有傲慢的这种殊胜的这个恭敬心，才能够使得自己的这个 这个功德增上啊，使得自己的这个资粮圆满。而呢，具有傲慢者的话，他其实相续中是很难留存得住这个功德之水的。所以，我们看这里说，他分的两个科判，第一个是略说，第二广说。那首先略说当中，略说的这个前面就讲到说啊，具有我慢者呢，犹如高山及铁丘一般。为什么说高山和铁丘？这个高山的话，就代表他那个我慢的人的话，他心里面是个很高举的那个状态，很高傲嘛，很高傲。所以呢，这个高傲之心如同高山。那大家的话也要知道啊，就说对于他人的话，无有礼拜顶礼的恭敬心，正如所谓的傲慢的山岗上存不住功德水，傲慢者非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反而会走向恶趣。这一段啊，其实是很重要。这个傲慢的问题啊，它是按照前行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讲法，它是一个比较细微的心所。有时候呢，自己的话总觉得自己很谦卑，其实的话，人家看你就知道你很傲慢，就是很明显的傲慢，但是自己发现不了。这个他那个他不像这个说啊，我生贪心了，我很清楚我自己生贪心，我生嗔恨的话，我很清楚我已经不高兴生嗔恨心了。但是傲慢的心所很难观察得到，包括嫉妒也很难观察得到，傲慢心不太容易观察得到，它比较细微。那么 尤其作为东方人来说，他这种傲慢的话还显得比较矜持啊。我们这个中国人、东方人的特色，傲慢的这种心态还显得比较矜持。那表面上面啊、语言上面啊、态度上，还有他的这个肢体行为上，都显得他很有素养、很谦卑啊，很这个好像很有素质。但实际上的话，他那种交警的心的话是很高的，绝对是不能碰触。人家任何人碰触到这一点，这个人肯定会心里不高兴。外向上面表现的比较矜持啊，好像表现的很有素质啊，没有喜形于色，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已经很不舒服。这些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作为世间人，他怎么可能观察得到这么细微的一种心态？但是作为修行人，要想去调心的时候，就要去观察到，你能够发现到自己为什么不高兴吗？实际上可能是源于对方对你一个不是很恭敬、不是很客气、不是很这个把你看得像那么回事的那么一个语言、动作乃至一个眼神和表情，可能就会导致你心里堵了。其实的话，这种就已经是一个傲慢的力量在那里的话，导致你的心里头就已经不舒服了。其实，只不过的话，你意识不到，或者说你根本不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傲慢所导致的，而会觉得说这个人啊，对方的这个人没有素质，啊，不知道如何去待人接物，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啊，就是包括修行的过程当中，修行到一定的程度啊，就是初学者傲慢心不容易起，但是呢，文思到一定的程度，当他有了文思的智慧的时候，能够讲，能够辩啊，这个辩才无碍。然后跟人家去探讨法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智慧是最好的，人家对这些法义的理解都没有自己这么周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其实就这个傲慢的心就已经开始往外冒了。然后呢，修行的时候的话，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话，他那个厌相啊，他的这个修行啊，别人这个他可以一坐8个小时，或者他长期。这个在这种啊，这个专注于法义啊，专注在一个所缘上面，他都心里没有疲倦呢。然后看到其他的人，就这个心跟那个猴子被这个抓耳挠腮的那种坐不下来的状态的时候，或者说啊，修行也没有任何的厌相啊，什么喜乐感都没有啊，等等这些，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本身按理说应该是修行的好事情，因为它是一种这个修行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的这种对比呀，或者你跟周围的人也一相关待啊，等等的话，就反而容易呢这个被魔所转。什么叫被魔所转？就是你心里面产生优越感，觉得我比大部分修行人都要强啊。我念佛都已经，我看到过阿弥陀佛，我肯定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有点不一样的一种根性。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已经傲慢心开始抬头的，只不过我们有些人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傲慢的一种力量而已。那所以呢，我们学佛者呢，对这个要想调整心相续的烦恼，首先要认清烦恼，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然后有时候的话，自己的这个面子放不下来，架子放不下来，然后总是希望别人能够认同自己啊，给自己一定的这种认可，或者说我在这个场合，因为我已经是辅导员了，我已经是组长了，我已经是学会的一个发心人员、管理人员了，所以的话，人家就还是得要怎么说呢？就把我放在这个，人家也要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身份的等等这些，其实这些都跟傲慢有关系啊。上得去的话就下不来嘛，下来的时候的话都会比较嗔恨啊，这个普遍的很 当然呢，一方面作为凡夫修仙人，这个是很正常的，凡夫嘛，怎么可能没有傲慢呢？对吧？没有傲慢的话，那么就是他的修行都是非常到位的一个，但是他确实会源于这个心念呢，就会不光是说在日常的生活中，他点点滴滴都会体现，甚至呢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学佛的团体当中，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些佛教徒不是很不客气的在评价啊，以前呢觉得学佛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净土，现在发现的话，其实佛教徒的团体里面依旧相当复杂，甚至比世间好像还复杂一样。什么原因呢？你说每个人不向道吗？都向道。但是的话，他的烦恼在没有调整的时候，他是借用学佛的这个环境啊，学佛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因缘，他还会在里面出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争强好胜啊、排挤呀、甚至有些不好的这种拉帮结派啊，都会有。但是我们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修行始终是如一的。一个人修行的好不好，不是看他是不是一个法师啊，不是看他说是不是会讲会辩会做啊，也不是看他是不是哪个地区的一个总负责或者管理人员，而是看你自己的心到底有没有这些烦恼的存在，或者你调整了多少烦恼的存在，这个来认定你修行进步呢，还是不进步，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所以外在上的这个形象呢，也没有办法吧，就是因为凡夫人聚合的一个团体，你希望他马上变成净土，像极乐世界一样，那我们都不用修净土了嘛，对吧？那么就相续中烦恼都已经消融的话，那也无所谓，就不需要去求净土。但是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外在的，但换一句话来讲呢，外在的这种复杂，好像有些人呢就。可能最开始呢，想法太简单啊，总觉得哎呀，这个佛教多么美好啊，佛法是多么殊胜啊。结果到了佛教徒的圈子里面呢，就有时候大失所望。其实我这个也大可不必，为什么？你本身现在待的就还是一个凡夫人的圈子里，是每个人都学佛了，每个人都皈依，每个人都发了大乘菩提心了，但是他是一个修行过程中的凡夫。他有无量的烦恼，还需要通过长期的生生世世的这种修行和串习要去断。你不能指望说啊，为什么佛教的圈子里面居然是这样？这句话本身就基本上是一个邪见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想法？是因为你自己看不清啊。你去净土了吗？还没有。那你怎么能够苛求这个凡夫的圈子里面就没烦恼了？每个人都想学佛，这句话是真的。你不能因为他有烦恼就否认他那颗想解脱的、想学佛的心。但是同样啊，50步笑100步，你自己的烦恼断了多少呢？你碰到这些情况，你都生邪见了，你还说你很清净吗？对不对？哎，你对别人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的时候，你还敢说自己修行很好吗？你不是一堆的烦恼。而且你还不会调呢，你是源于别人的烦恼，自己生烦恼，这个就是彻底一个初学者，还不会调心的初学者的表现嘛。会调心的是什么？源于别人的烦恼，自己不会生烦恼，这就说明他已经开始会调心了，对不对呢？这是我说的很实在的话。你走到哪里，你把所有的这个佛陀所讲过的这些经教法本搬出来，哪里都是这样的道理嘛。你没有别的理由可找，不要在外境上总是去找那么多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各种各样的埋怨，这些都是本身其实也就是修行不好的表现。修行人怎么会埋怨呢？他如果真的懂得了因果，懂得了去调心，懂得了这个世界的万物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自信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去抱怨或者埋怨别人啊，或者一味的去怪别人啊，这个就说明他对于最基本的因果正见啊，或者这些佛法里面所讲的这种无常啊、苦空啊、无我啊、如梦如幻呐、这些道理的话，他其实是道理上是听过了，心里面其实没法安住嘛，没法安住，所以才会这个怨天尤人呐、然后才会这个总是觉得啊这个不公平啊，那个不合理啊，哪里有那么多的不合理，对吧？其实这个说起一个修行的这个含义或者它的这里面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呢，可是跟这个嘴巴上讲得好那是完全两个概念。你嘴上再能讲，不是你的东西。你要是能把这个状态修得出来，那才是你的东西。如果真的能够修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上面的话，你怎么就是比如说你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你也不会有，你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个意见。反过来，你处在这种这个就是 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你都可以把它转成修行的一个资粮和道用，这才叫做，这个是叫真修行啊。哎，修行是要是个很实在的问题，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说的再好有什么用？念佛念的再多有什么用？修行不好就是修行不好，你这个已经想那产生那么多想法，或者说自己稍微念了一点点这个感觉出来的时候，那个心已经高举的，都压都压不下去的那个状态呀，你还敢说自己修行好的话，那其实就是不是很成熟嘛，还要好好的低调去问思啊，然后的话好好重新去审视，这样的这种心态离啊圣者的那个境界还是有相当相当大的距离的，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那不要高兴太早，还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我目前先认可自己就是一个有烦恼的凡夫，但是的话，我还是要精进的努力的，尽可能的这样的去一步一步的去念佛修行，去断除自己的习气，然后低调一些，然后的话是所有的周围的道友都为自己的善知识，恭敬每一个人。珍惜每一个人，这个以后的话，我们再慢慢的学下去，会涉及到一些，我会穿插的方式，比如说讲七支供的同时，也会穿插的这个方式提到一些，以菩提心摄持之下，如何去以七支供的方式去集资进账的这些修法的时候，那么去来调整自己的心念。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他会把每个众生看得都像宝贝一样，他会珍惜每一个众生，爱他胜过爱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会对别人有那么多的抱怨和那么多的看不惯和那么多的一种厌烦呢？这还都是自己的道友啊，还不要说世间人了，这一些其实全是我们在整个菩提道路上学佛的道路上面的话，要一点一点要调整的烦恼。我们离真正修行的现象，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哦。还是有些距离，这个不是说光是自己，每天的话，这个表面上呢看起来不做恶业了呀，做了善事了呀，高标准要求自己了呀，每天非常精进的念了佛了呀，就觉得自己修行特别好了。其实这个还早着呢，这个只是在外向上面呢做了一些佛教徒应该做的事儿，心态上面的话，是不是开始学会调心，或者能够意识到你该怎么调心的话，还早着呢。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哈，所以要长期闻思是很重要的。首先在道理上要懂得，然后的话调心上面才会有力量，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为什么说这个把这个傲慢呢，就形容像这个高山铁锹，或者说山岗存不住功德水？这个其实从世间的一个规律上，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般水它是存在那个低洼的地方，对吧？比如说这是一片平地，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那块地方的话，这个会比其他的地方显得要湿一点，就是潮气重一点，湿一点，它就有如果是下了雨的话，只有那块地方能存得到水，其他地方尤其是凹起凸起来的地方存不到水，对吧？大家在草地上都知道这么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如果是一个高山的话，肯定是在山脚下是比较潮湿的，然后呢？在这个山峰上面的话，是最干燥的地方，这是肯定的。那就是说，为什么高山存不住水呢？这是名言当中一个自然现象，代表的是一个相续中具有傲慢的这个人呢，他存不住功德的水，因为相续中的这种傲慢的心态，所以说呢，他的功德都被他的这种心态就流失掉了。你像这里的这个公案特别的多像那个上神波切就举的这个叫什么那个泥提的这个公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也有点啰嗦，那么我这个具体的细节不讲。他其实当初之所以变成这个扫粪者，前世的原因的话，就是他本来是一个三藏法师，但是呢，就因为法师或者说主持嘛。那都比较傲慢一点，有身份有地位，对吧？就是佛教里面他也是要讲这个身份地位，他确实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以说呢，一方面的话就用那个金器银器来盛这个大小便，那就说明他的供养也是很丰厚，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过得比较这种奢华，而且呢就是比较优越的生活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指使呢他这个手下的就是他座下的这些僧众来为他服务他，但是的话僧众里面 有一些已经成就圣者果位的，而他自己虽然是主持，虽然是个三藏法师，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没有证悟圣果。所以三藏法师不代表就说你就是啊修正最高的那个人啊，讲法能讲的人不代表修正最高的人。这个在大厨里面，在大寮里面，在那里这个洗菜做饭的人，不代表他就是修正最低的人，这可是不是划等号的。所以修行的这个角度上的话，外向上的这种受用、身份、地位，全部都会打破。关键就是看烦恼断没断。为什么反复跟大家强调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千万不要迷了自己的眼睛。就是有时候呢，自己的文思开始增上，开始的这个好像在法义上面道理开始懂得多了。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初学者的话，你能够解决他们很多的疑难问题了。然后呢，身份上面也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了，等等等等，这些不代表你修行好。这些一点都关系都没有。什么时候就眼睛一定要看得清楚，不管自己再怎么样，好像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始终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我的烦恼调整到了多少？我的菩提心有没有稍许的增上一点点？我的修行的这种对善法的易乐心开始，是不是从以前的那种勉强的用政治正念去强制性的去圆去到现在的话，是不是有时候发自内心开始对善法有这种欢喜的易乐？我度众的这种愿望，我是不是现在能够愿意的话，这个低下头来去做众生的仆人？我为了去让一个众生能够满他的愿，我是不是可以从法师的这个身份上面的话弯下腰去愿意呢为他去做一些事情，甚至做一些这个扶老他的这个事情，你去检验嘛，检验自己这颗心，你才能够说他是增上了呢，还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份地位了之后开始退步了当了法师之后腰弯不下去了。当了法师之后，再不愿意都是别人承事你，然后再没有办法去承事别人了，不可能去为别人去低下头去做什么事了。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法师成了你修行退步的因，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要，我们举例子呢，那我习惯性的啊，我喜欢用法师做例子。那道友们的话，要用自己实际的这个所处的环境、所处的这个身份来做例子，来反观自心，你就知道。你是不是有傲慢了？是不是有傲慢心所？有了傲慢心所，这是修行退步的表现，应该要去调整它，要去断，否则的话，修行终归是，这个直接的解脱果得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什么呢？我慢高山，不留得水嘛，功德水留不住，资粮不圆满，资粮不圆满，成就得不到。这是刚才讲到的，资粮圆满的时候才能成就啊。所以说。这个对治我慢呢，这个我慢也是属于我们修行正悟的一个很大的唯品，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唯品。能够往生的人绝对不傲慢，不能往生的人，可能其中有原因，他的傲慢还没有断掉的话，他往生也比较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也是讲到这一支，那同时的话就会提到什么呢？就说你看嘛，傲慢者非但不往生，反而呢是堕了恶趣反而是堕了恶趣。其实这个公案啊，像类似这种公案是很多的。你像那个叫做我汝转轮王我汝转轮王的公案呢，实际上是佛陀因地的一世的显现。当时他显现的是人间转轮王，但是呢，他那个福报大的就可以到天界去，并且跟那个第十天平起平坐，而且他的寿命很长，就是已经换了33届第十天了，他还活着，他这个寿命长久也是福报相嘛，就这么大的那种福报，结果后面的话就源于他产生了一念傲慢，他当时不是那个好像这个飞天又来找天人作战。结果这个天人的话，他打不过。后来呢，这个我汝转轮王就自告奋勇说我去跟他们作战。然后他就把飞天打败了。他马上，他相续中就产生了这么一念心，他不是一直跟那个第十天平起平坐。后面他就觉得说，连天人都打不过飞天，我作为一个人间的转轮王都打过，那我其实现在的功德，我的能力已经超胜于这个天界的天主，我就不应该跟他平起平坐这一同坐这一个宝座。 把我应该独享这一个宝座。傲慢心觉得自己的话已经殊胜了嘛，这一念傲慢心，当时福报就损掉了，直接从天界的宝座上就掉下来，掉下来就视线呢重病而死。在临死前啊，念了有好像一个嘛两个偈颂，意思就是说，详细中的这个贪心啊，贪心贪不厌足啊，贪心无有止境的话，最终只能导致于堕落了。大概有那个含义，这个就是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个《白莲花论》。啊，《白莲花传》呢，以前上是翻译过这个法本，《白莲花传》当中啊，其中在一个公案的后面呢，就附了这个我汝转轮王的一个公案，很长，但是里面的这个故事看完了之后，会让人非常的感慨，然后人非常感慨，就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由轮回的有漏的这个福报呢不究竟，另外一个方面啊，尤其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不断除自相续的烦恼，你再拥有高贵的身份地位，终究是啊，徒劳无果的，是这样啊。作为一个这个转轮王，甚至于可以跟天界33代帝释天的这个福报都能够等同的这样一个身份，相续中一旦有了这些傲慢啊，或者这个就是这个有这种贪心的这些烦恼啊，这个期限了之后的话，抵不住这些啊，这个福报根本撑不住。然后也就是消失殆尽了，就是损耗掉了，损耗掉了。所以我们要想让自己的相续中的这个资粮能够培积得到而不损失的话，调整烦恼啊是它的一个前提。相续中的这个烦恼能够调整得了，你的福报才能存得住。另外一个发菩提心是留得住福德的一个前提。这个我们在前面讲文法方式的时候，不是曾经讲过师毁三根的四种因？然后呢，还讲过三殊胜的那个角度，讲过让这个三根什么增上啊，什么不施毁啊，这个就是他这个前行、正行、后行的这些的因缘，都是以菩提心摄持那个三殊胜的那一段，这些都是留住福德的因。但终归啊，一个人相续中真正如果能够升起菩提心的意乐的话，那么肯定是要以调整烦恼作为前提的，不可能说一个相续中贪嗔痴烦恼那么重的人，而说他相续中有一个清净无畏的菩提心，这个就好像水火并存一样啊，不是很现实的啊。所以呢，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要把这个关键点要落在呢调整自心上，你的心相续真的清安，真的呢这个烦恼减轻的话，你的福德肯定是留得住的，这也是他的一种因缘啊。这是呢从傲慢而引发的其他的一些啊关于修行方面的这个道理啊，稍许讲的多了一点。那我们说对治傲慢的这个顶礼啊，就是说依靠顶礼之呢来对治我慢的这种啊烦恼。那首先略说的话，说敬礼远近无别故，我以三门敬顶礼，就是说啊我对于这个佛陀以及菩萨进行顶礼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自己真正相续中具有信心和恭敬心的话，其实佛菩萨对你而言是没有远近差别的，就叫敬礼远近无别故。其实我们相续中具有清净信心的时候，佛菩萨对我们而言根本就不会有远近的差别的。所以我在娑婆世界呢，以三门恭敬的方式对啊，极乐世界就是十万亿刹土之外的这个极乐世界及阿弥陀佛做恭敬的顶礼。为什么呢？我这样去顶礼的话，其实佛陀就在我面前，他并没有那个10万亿刹土的这个距离存在啊。为什么呢？我们的信心具足啊，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这是呢这个宋词啊字面的一个所涉及的含义。讲经里面说，如基天菩萨说，因慢生傲者，将复恶趣道。因此啊，为摧毁我慢而略说顶礼之，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因为这个这个骄慢，因为这个慢的话，实际上也是从这个我执作为一个起源而产生的。那由于有了这种我慢，有了这种骄慢，而升起了这种骄傲的，产生起这种傲慢心的人呢，将赴恶趣道，他的这个结果是堕落恶趣，连善趣人生都得不到的话，更何况往生净土哦。那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一定要摧服自相续的魔慢。说句实在话，有些呢，学这个净土好多年的这些老居士啊，有一些他这个越念佛越傲慢了，因为资格老了嘛，念佛念得多了，资本也老了，这个就有了傲慢的资本了。有了傲慢的资本的话，这个我慢如高山呐。 那你这样的话，到临命终时根本走不了的。念佛念了好几亿有什么用呢？念佛念了一辈子，念了30年又有什么用吗？这傲慢心没有调整的掉，就要调心，非常重要哈。那如果说自相续当中断除了这个傲慢心所，那么往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就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要这个想办法要摧毁傲慢的这个问题上，那它的对治力的话，是从顶礼的这个角度可以起到对治的。那如果自己具有信心、恭敬心，那么向顶礼的对境，助于近前的佛陀与助于远方极乐世界中的佛陀顶礼膜拜，二者功德无有丝毫差别。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相续中只要有一个清净的信心，那么不管这个佛陀是在你的近前，还是呢佛陀远在天边，你对他顶礼膜拜，二者呢，这个功德上面的话没有任何的差别，对你的加持力上面也不会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说，倘若具有信心，则佛虽然住在远处，住于远处，也好像在近前一样。如果不具备信心，那么即使佛陀住在面前，也如同在远处一样。哎，这句话是非常经典的啊，非常经典的一段教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记住，大家其实不用特别的计较说啊，佛离我远不远，上师离我远不远，关键的话，上师和佛陀，还有呢，诸佛菩萨界啊，圣眷跟你远不远，主要看你自己信心有没有，信心有就不远，信心没有就远得很。哪怕是你在跟前，你没有对阿弥陀佛没信心，那么实际上它也远，如同远在天边，就是跟远在天边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关键是在信心上。为什么呢？因为佛的法身周遍一切，这是佛陀本身所具有的功德，它已经打破了距离感。那就看我们信心的门开不开的问题。信心的门开，佛就在你面前；信心的门不开，佛就在天边，远得很，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后面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些比喻啊，是特别经典的，很殊胜。我们看他这个例子啊，他做的这个比喻，譬如净水中于明镜里可以显现远处的太阳等影像，浊水中于垢镜里近处的色相也不能显现，就是这个比喻，就是说，比如说啊，你的水是干净的，这个净水呢，代表我们众生相续中的信心。那么这个明镜里头啊，这个净水的话，净水里显现天月，对吧？明镜里面显现太阳，对不对？明镜里能够照得到，能够看得到太阳，那就是说明镜也代表的是我们相续中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意思。那么它可以显现什么？不对啊，明镜的话可以说显现山河大地，这样讲比较好啊。那么净水里面可以显现太阳的影子或者月亮的影子，那就是说，假如说你的这个相续是非常清净的，具有信心的，就如同像净水和明镜，那么哪怕是远在远处的这个太阳啊、月亮啊，或者山河大地啊，它都能够在这个月影和日影，是指的是净水当中可以起现。然后呢，山河大地是在明镜当中，寥寥分明都可以照得到。那虽然距离很遥远，但它依旧是可以照得到的。所以距离不成问题，关键的话，自己的信心是一个最关键的点。那反过来，如果呢是浊水，或者是一个上面布满灰尘的一个垢镜，这个就代表我们相续中没有信心，甚至于有邪见啊，不具有清净的信心。那如果没有信心，那你的相续就好像是一个肮脏的一个水池，或者是呢这个充满了污垢的这个镜子，那哪怕是近处的色相其实都显不出来啊，污浊的这个水坑里面根本显不出啊，你这个把这个太阳的话或者月亮挂在跟前，它都看不得，它都反射不出来这个月影，这个污垢的镜子的话，别说远处的山河大地啊，你这个直接的话，就是拿一个东西呢放在它的跟前，镜子里面也显不出它的影像，就是近处的色相也无法显现。所以作为每一个修行人来讲，佛菩萨离我们其实没有远近差别，是不存在距离感的，是已经打破了距离感，因为佛菩萨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功德，而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佛陀佛菩萨的这个或者说上师的近距离的加持的话，主要看自己的信心够不够。信心有， 绝对能够佛的得到那佛菩萨的净权加持。心心没有，那么你天天待在佛菩萨身边也是得不到加持的。那所以这个信心是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修行净土也是如此。我们能不能够往生，主要靠信心，信心具足一定能往生，得到阿弥陀佛临命终时的接引。信心不具足，你平时念了多少亿的佛，临命终时的时候佛依旧不来接引，为什么呢？其实信心没有念出来的问题。所以不在于念佛的多少，当然这个数量也代表着我们信心的一种体现，对吧？有信心的人他肯定会这个再再的去圆去，因为信心在那里嘛。就好像喜欢画画的人，你不能说他画画画的少，他很喜欢画画，一年画不了两幅画，怎么说他喜欢画画呢？对吧？这个很好懂。喜欢唱歌的人，一年都不唱一首歌，你怎么说他喜欢唱歌呢？他如果喜欢唱歌，他肯定是不停地想哼歌。喜欢画画的人，他就手痒，他就老想画，所以他自然画出来的画就多。所以说，对佛有信心的人，自然念佛确实也是多的，这是成正比。但是反过来说，我念佛多，是不是代表我一定有信心？这个还不一定。有一些人口念心不念，那么他的信心不足。虽然也喜欢念佛的话，是信心不足，那么离往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是这样子的。所以为此呢，我们这里说三我三门恭恭敬敬坐礼，由于身语意是产生一切善恶之门，所以称为三门。为什么一定要三门叫做门字呢？就是身语意这三者是可以产生一切善法或者恶法的门，所以叫三门。那如何做到三门恭敬呢？就是如何恭敬呢？身体既不过于前俯后仰，也不东张西望等，以端正寂静调柔的方式做顶礼为身恭敬。就是我们平时在对阿弥陀佛作为对敬，在磕头在顶礼的时候呢，一个的话前俯后仰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站的也不端直，就是站的话还是这个耗了的腰，就是没站直，然后就又礼下去就偷懒的话，以前在前行这个华智仁波切讲过，就是说以后的话会有这个驼背的这个果报。然后呢，那个眼睛的话还东张西望，就是自己顶着礼呢。实际上，眼睛东望西望代表他的心散，心呢散于东，散于西，所以眼睛也往东看，往西看，是这样的。甚至有些人在顶礼的时候还跟人家说话，同时说话，同时顶礼。上次不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就说嘛，他这个脸转到左边，他这个双手合十的话，实际上就这个合到这个左脸颊或者合到右脸颊去了。这个脸的话就转到别处跟人家讲话呀，看别处啊，东张西望啊，那你这个顶礼就显得特别不庄重，这就属于是身不恭敬。这些呢都要去杜绝的，都要去杜绝。所以顶礼的话，要体现出他的身体的一种毕恭毕敬的那个相，认认真真去磕一个头下去，他的功德不可思议。就是对佛顶礼的话，那么我们按照经教里面的描述就是你顶礼一次，比如说我用五体投地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双手两个膝盖，加上自己的头顶的这个前脑门，对吧？然后呢，整个磕下去就等于是五体，就是五个地方的挨地的方式呢，向佛顶一次礼，你就能够获得你自己的身体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往下，乃至于到这个就是大地往下到金刚大地之间这么多微尘的转轮王的这个果报。他顶一次礼就能有这个果报哦，这个在经教里面的话是有校正的，有依据，不是我随便分别心去讲的。但是这么大的一种功德，但是它的前提的话是有一种比如说心态上面的话具有殷重的信心，顶礼的时候这个身体上的话是一种毕恭毕敬的就是一种呢很虔诚的这种。这种一种表示，一种以肢体的表示，去顶下去的话，那功德无量，而且的话，自然就能够清净，相续中的这个罪业，是这样的。那再说到第二个方面呢，语恭敬，就是断除言说绮语而念诵顶礼记或佛号为语恭敬。有些人边念佛边说闲话，然后这个念珠还拨个不停。其实这些都是有过失的哈，这些就叫语不恭敬。所以呢，就是你说着绮语来念佛，不如的话你敬语的方式呢， 呀，就说祈雨念佛念一个月，不如呢以敬语的方式恭恭敬敬念佛念一个小时或者念一天的功德。所以这个语言上面的话，也是尽量的呢要断绝那个就是这个讲闲话呀，然后唠嗑呀，然后说一些是非呀，还在这里念佛，这个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如法的。当然这个避免一种啊，就是要说明一种情况，有一些可能道友们都想，哎呀，那师父啊，我就是瞅着空念佛。这个工作之余啊，我不敢拿着放工作单位不方便，我就拿个小小的计数器，自己呢悄悄的放在口袋里，然后呢，这个稍微有点空闲的时候，我就自己就开始这个默念，这个那但是的话，这人家一跟我搭话，我又要去跟人家说话，那这个算不算祈雨？这个不算，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呢，抽空念。然后只要有空就能想到佛，只要有空就想念佛，这是一种功德了。而我们这里说的那个穿插祈雨念，就是你就是在跟人家说着闲话，就是主要是那个语言的话散在外境上，散在一些是非呀、无意义的说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个时候的话，还在那念佛，这个就是不是很恭敬的想，这个大家应该能区别开吧？然后你们的话都是成人了啊，应该是听得懂的。他的这个回头呢，自己把握分寸的时候，不要又搞得好像那这样的话，除了座上能念，我其他时候都不能念。我在家里干活，我也不敢念了，扫地也不敢念了，工作时候不敢念了，在车上也不敢念了。这个的话，其实都是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听法或者学佛没学出智慧来，就会往那方面想，就很奇怪，净给自己找不舒服啊，那个感觉就是越学越这怎么说呢？这个人没长出智慧来，就觉得这个不对劲了，就哪都有一点别劲的那个感觉啊，就会往这方面去想，然后呢自己很纠结，然后还到处问，然后呢实际上在讲课的时候，其实这个很好区别的嘛。你自己的意或者你自己的语恭不恭敬，你自己应该能鉴别出来嘛。我是什么情况下我这个瞅着空念，是因为我心里面惦记着佛，和我在那说说笑笑，净说一些祈语妄语的时候的话，我还在这里这个就是好像还在这里算了个数，在那念算了个念佛的这个数字，语言的话没有那种工具，你们自己应该能够鉴别的出来，对吧？这一点就是要学佛，要学出智慧，要学出这种能力出来，而不是越学越糊涂呢。我发现有些道友有这个特色不讲还好。讲了反而出问题，然后后面问的这些问题，觉得很无语啊。就是实际上课上呢讲这些简别，我就已经觉得是分别心很多了。这个就是主要是以前就碰到过很多道友，他就会问这些问题，他就学得那么紧张，然后越学越，越给他好像就觉得所有的路都堵死一样的。他这学得这么痛苦的话，真的是很麻烦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听课的时候。没有真升起真正的去理解这个法的智慧，就反而更加糊涂，然后就纠结在那里，最后的话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你本来是想给他讲得很清楚，让他明白该怎么办，结果越讲他越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啊，这也是个大的问题。所以大家在听法的时候呢，要懂得我们最终解释这句话，或者说要去把握这句话，要把握这个深恭敬与恭敬的时候的这些细节的环节的话，自己都是成年人了嘛，又不是3岁的孩子，智慧还不成熟，就是应该自己能够懂得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的。那再往后面讲到义恭敬，就是断除贪心等一切不善分别念，而对佛陀的功德升起欢喜心、敬信心为义恭敬。那就是你在意念佛陀的时候呢，这个相续中的那些不如理的作业肯定是要断除的。就比如说我在意念阿弥陀佛，同时我的口在念，对吧？那么我的心里面在意念的话，都是以一种欢喜心、净心心来呢去圆去，或者呢在想佛的这个智悲力的功德，或者呢在想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或者呢想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就安住在一种很殊胜的欢喜的那种意乐当中，这个就属于是意恭敬。即便是口不念，你一恭敬的话是可以恒时去有的。 只要想到佛，就会想到他清净的这一部分，这些都属于是一恭敬的范围当中。所以是以这样三门恭敬的方式做礼。就如果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三门恭敬都有。那如果平时的话，假如说是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以口念的时候呢，那就是你的这个不一定深顶礼嘛，那你的一恭敬和与恭敬都有。如果有时候呢口念也是不方便，我没有想着念佛，我就是这个。就好像这个恋人一样的啊，经常会惦记得到佛陀啊，心里一想到阿弥陀佛，心里就有一种欢喜心，这个就属于是一恭敬啊，这个可以恒时都有，是很好的。就他这种心态呢，很容易调整自己的心相绪呢，变得清安调柔啊，是非常好的。甚至你像比如说在世间中，凡夫人们在轮回中总是会遇到烦心事儿。啊，遇到这个工作不顺利的呀，跟人家吵架了呀，有矛盾了呀，这个很繁琐的一些烦心事情啊，心里都不舒服啊，这个时候的话，自己想想佛陀，安慰一下自己啊，念念意念一下佛陀，求佛陀加持我呀，让我能够这个尽快的度过这个坎儿啊，或者说心里面想一想佛陀就没有那么不开心了呀。其实你们的这个一恭敬可以恒时去有，而且它本身是能够起到调整烦恼的作用的，随时都可以用，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说到顶礼的时候的话，是以三门恭敬的方式来做顶礼。如是呢，宣说了正确的顶礼方法。倘若以不恭敬的心态顶礼呢，则是耗尽福德之因。这句话的话，大家要懂得一个什么？哎呦，我今天这堂课是讲了2个小时啊，超时了，超时了，严重超时哈，答疑的时间没有了好像。最后的这个话的话，当然这个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换句话来讲啊，你像那个华严经不是讲到说乃至这个以这个散乱心啊，乃至依华，乃至小低头啊，都能够什么皆共成佛道，对吧？甚至于我们说，你那个源于这个佛菩萨生恶心，其实都可以成佛道啊。这是从这个未来的话，他长远解脱，未来很久以后，他也会获得解脱这个角度上来讲。但是呢，就是如果不恭敬顶礼的话，你直接说我源于这个顶礼的话，能够产生一个殊胜的福德。你要是是一种不恭敬顶礼的方式，这个就很困难。不要说是能够引发一个殊胜福德了，你就直接还是有那个就是沾染了一些罪业的。是从这个角度说，是耗尽福德之因，要这样子去理解啊。所以呢，经教里面各个不同层面所这个表述啊。的这种表述的意义呢，大家应该要懂得，就不会觉得好像经教当中所讲的这个话呢有自相矛盾之处。好，今天呢我们就辅导到这里哈。
南多依檀迦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盘悉将揭伽那奇瓦隆遮巴依遮比措利遮哇遮哇肖文殊师利用满智普现回心亦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现诸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